祷告好吗？天父上帝，我们都多谢你，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你是我们的拯救。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世间上我们真的会面对很多的冲击或者苦难，我们愿意我们能够找紧你，在任何环境里面我们都不要离弃你。求你开我的眼，开我的耳朵，听到看到上帝要我们知道的信息，祈祷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相信认识我的人都知道，2010年我都是确诊了 cancer。 有些朋友呢师太问我，他说你又不吃烟又不喝酒，生活都算检点，为什么病那个要是你呢？我后来在想，其实人世之间每日都有很多人病，有人长期受痛症的煎熬，有人经历痛苦但是又没什么把握的一些疗程，有人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在痛苦里面挣扎，自己什么都做不到，有人失去至亲，有人婚姻失败，有人没有份工，有人的日子很难挨，人生有各种各种的冲击，不是这样就是那样。那我都是人而已，我有什么特权可以免除人间的痛苦病痛呢？或者我们潜意识里面都有一种观念，就是生活安排是应份，当没事没干没风没浪的过了一日，我们不会问为什么今天可以平平安安的过了一日。如果这个是应份的话，我们就永远不会觉得有恩典。有时可能还会觉得生活苦闷，想找点刺激，但是当苦难突然间来到，人生要面对不幸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问为什么天要这样对我，明明好地地的，为什么有些事发生呢？佛家有一个《箭喻经》的比喻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话说有一个人中了毒箭，非常痛苦，身边的人看到就立刻找医生去救他啦。医生想跟他掹箭的时候，他说不要住，我要搞清楚几样的事，这箭是哪个射的，为什么他要射我，还有这箭是哪个射过来的呢？他的箭头箭身是什么做的呢？箭尾是什么羽毛来的呢？他是都要问很多这些问题。当然箭未拔出他就中毒死了。其实意思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是都要当住问为什么，不是想办法在苦难当中怎么自处的时候，我们是跟这个人一样的愚昧。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时候，讲到苦难你会想起谁？约伯。但是看完整卷约伯记，没有解答到为什么有苦难这个问题。去到最后几章，神亲自跟约伯讲说话，但是都没有跟约伯解释为什么你要受这么大这么多的苦。整卷约伯记我们看到是什么呢？就是约伯怎样在没有财产没有仔女，自己又全身生了毒疮，连太太都奚落他，朋友又踩他，连番的大苦难的当中，约伯都没有癫到，没有冧到，没有崩溃，反而头脑清醒，越是坚持自己的信念，没有离弃这位创造他的神。他反而在极度苦难当中看到创造宇宙赋予他生命那位神的实在，他才说得出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什么亲眼见到你。看来约伯看到神的临在的时候，一切的问题都再不是问题。原来为什么有苦难并不是我们人生要关注的问题。在苦难的当中，怎样是有坚韧的生命力，可以找紧神， 唔俾苦难打冧吞噬，先至系我哋要认真思考嘅问题。或者我哋未必有约伯咁极端嘅一个嘅经历吓，但系只要我哋活喺世界上面，总会系面对唔同形式嘅风浪，唔同程度嘅一啲嘅冲击嘅，系咪？嗱，今日咧，我唔系睇约伯为主，我系想以约瑟嘅经历做主线，睇下一个有神嘅人，佢喺苦难嘅里边系点样样面对嘅啦。嗱，创世纪37-41章咧，系记载咗约瑟系由佢成长到做埃及宰相之前嗰段嘅经历，篇幅真系好长。咁咧，我咧尝试咧将经文咧去截录成为5个小段。经文其实都系一啲嘅事实陈述嚟嘅啫，唔需要逐字逐句咧去解释。我哋反而咧会睇啲嘅重点。啊，好唔好咧？我哋一齐试下读一读第一段先啊！我哋一齐读一读吓。以色列爱约瑟过于其他儿子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长袍。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他们，就恨约瑟。约瑟的哥哥们到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。以色列对他说：你去哥哥们是否平安？羊群是否平安？再回来告诉我。约瑟就往示剑去，到了他哥哥们那里，他们就剥去他身上那件长袍，找住他，把他丢在坑里。那时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，就把约瑟从坑里拉出来，卖给以实玛利人。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。嗱，喺一段咧，我哋睇到约瑟嘅人生咧，系好突然嘅面对一个好大嘅逆转。一个爸爸爱世嘅天之骄子，突然变咗做奴隶，仲要流落异乡。人生可以说跌到最大的谷底，这么大的反差其实是很难接受。其实最伤的是什么呢？害他的竟然是他最亲的哥哥。这个是双重打击的，可以说是什么？本来约瑟去找哥哥，兄弟相聚是好事来的，但竟然这个是恶梦的开始。临行的时候，他爸爸以色列还叫他啊，翻嚟嘅时候话俾我听哥哥嘅情况啦。咁以色列当然冇谂过约瑟今次已有去冇回头。约瑟佢自己都细估唔到，今次系佢最后一次踏出屋企门口。其实一个人能够平平安安翻屋企，系咪必然嘅咧？嗱，我哋睇睇第二段好嘛？一齐读一读第二段。约瑟被下埃及去，有一个埃及人波提弗是法老的护卫长，他把约瑟买了去。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都顺利，就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约瑟英俊健美，约瑟主人的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，说：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拒绝，对他主人的妻子说：我怎能行这么大的恶，得罪神呢？他天天这样对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也不和他在一起。有一天，约瑟进到屋里办事，家里没有一个人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服说：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把衣服留在他手里，逃到外边去了。我哋话人生真系戏剧性啊！约瑟虽然间被卖到埃及，但系得到波提弗嘅赏识，做咗管家。喺波提弗奴仆当中，我相信约瑟都系话得下事噶，嗬？佢生活应该唔会太差。当时嘅约瑟正正系年少精壮、血气方刚嘅时候，圣经点样描述约瑟呢？佢话佢英俊健美，即系话唔单止靓仔啊，身体仲好 fit 添啊。但系呢个并唔系佢上位嘅原因嚟嘅，反而为佢带嚟好大嘅麻烦。波提弗提升约瑟嘅原因系乜嘢？ 就是因为看到耶和华与他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都亨通。我就问了，耶和华与什么人同在的呢？神是和敬畏他的人同在的。即是说约瑟是认识神而且敬畏神的，是不是？怎么看到呢？约瑟只是一个奴隶，波提佛太太是他主人都算可。原则上主人叫奴隶做事，奴隶有没得 say no 的？没有。但约瑟面对波提佛太太一次一次的勾引、痴缠甚至是威逼的时候，他都坚决拒绝。他斩钉截铁说什么呢？我怎能够行这么大的恶去得罪神呢？这个说话其实很重的，他是直斥着波提佛太太这样做其实是很大的恶来的。他更加表明，我宁愿得罪你，我都不会得罪上帝。以他的身份讲这些说话很大胆。约瑟不是得我讲的，在行动上呢他都很决绝的。他是怎样？他是不和他在一起。什么意思？约瑟不给这个女人任何机会埋他身。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不给魔鬼留地步，一个好好好好的示范，是不是？看下去，约瑟是不是真的在神同在底下事事如意，生活无忧呢？我们看第三段好不好？一起读一读。约瑟的主人把他找起来，关在监狱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关的地方。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使他在监狱长的眼前蒙恩。监狱长就把监狱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，在那里的一切事都由他处理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都顺利。吓，点解突然间会讲佢坐监嘅？发生咩事啊？上一段讲到约瑟人就走甩咗啦，但件衫咧仲留喺现场，会唔会冇下文呢？波提佛嘅太太都唔见得系善男信女啊，佢一次一次嘅被拒绝，就会恼羞成怒，佢就攞住约瑟件衫做证物作古仔，佢反咬翻约瑟，向波提佛告状话咩啊？约瑟啊，趁屋企冇人嘅时候想嚟侵犯我，我大嗌，约瑟哇吓到连衫都唔要就走咗啦。利波提佛，你听到你有咩反应啊？佢梗系非常之嬲啦，就拉咗呢一个约瑟嚟坐监，因为佢有权嘅会长啊嘛。其实呢一个系个非常严重嘅指控嚟嘅。照咁讲，约瑟唔单止系好色淫乱啊，仲连提拔佢嘅主人嘅太太都想侵犯，简直衣冠禽兽，系咪？呢啲系一啲忘恩负义嘅人嚟嘅。约瑟是奴隶啫，但是他是一个人来的。这个指控其实是对他人格谋杀来的。那我就问了，如果你是约瑟在监仓里面，你会想什么？那换算是我是约瑟，可能都会问，整件事是因为我敬畏上帝，我坚持对得住神，才搞成这样。神最清楚是什么事发生，神有能力的，但在我被人诬告的时候，神在哪里？为什么神没有当面拆穿这个女人的假证供？这个明明是冤狱，为什么神不出手阻止这么不义的事情发生？神是不是丢下我？有得被我被人抹黑、诬告、拉去坐监，他都不出手，为什么神会容许恶人得逞，敬畏他的人反而遭殃？我相信不少基督徒在这样的处境的时候都很多疑问，是不是？神是不是真的信得过？神是不是真的公义的呢？是不是真的慈爱？于是就对神很失望， 甚至嬲咗神，苦结到离开上帝，成个信仰都可能因为咁样而崩溃。会唔会有咩事发生噶？但系圣经喺呢度再两次嘅强调咩咧？耶和华同约瑟同在，使到佢喺狱长面前蒙恩。耶和华同约瑟同在，又使到佢所做嘅事都顺利。原来神仍然同约瑟同在紧嘅，约瑟同神嘅关系丝毫冇动摇到，即系话喺咁嘅恶劣处境底下，约瑟仍然冇离开到上帝，冇嬲到上帝，仍然系一如既往嘅敬畏神。咁大件事，约瑟一定系切切嘅去祷告，求上帝救出监噶啦，但系上帝有冇咁做？冇错，上帝使监狱长将监狱里面所有嘅囚犯都交在俾手下吓约瑟嘅手下，但系约瑟唔系想喺监仓里面做下头啊，佢想出监咋，系咪？神点解咁残忍？之前冇帮约瑟，到而家连一个咁卑微嘅愿望，神都冇成全佢咧。嗱，吊诡嘅系圣经一再强调神同约瑟同在嘅噃。睇翻阿约瑟嘅经历，佢俾佢最亲爱哥哥伤害，行得正企得正，但系俾人诬告，俾人屈去坐监，冇人帮手，连上帝都冇反应。但是原来在一浪一浪苦难冚埋嚟的时候，神一直同他同在。虽然他看不到受这些苦有什么意义，为什么要受这些苦，但是神一直同他经历着这些苦难。原来约瑟的经历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很重要。什么神同在？神同在不是说神一定要成就我们的愿望，一定要救我们离开个凶险的处境，拿走我们的痛苦，这个不是神同在的指标。约瑟有神的同在，但他仍然困在监仓里面，苦难的环境没有离开过他。所以当我们在苦难里面看不到出路，就算上帝没有作为给我们看到，都不代表神是遗弃我们，都不代表神不爱我们。一对夫妇，我认识的弟兄姊妹，他在法国居住那两年，他每日都车他一对孖生的仔女翻学，在一个异地，他很希望仔女能够有自立，能够懂得照顾自己。他车他翻学的时候，他会停在路边，由路边回到学校当中隔了一个很大的草地。有一天，他两个小孩一路跳着来走回草地，那人家那些家长呢会抱着仔女呢一路入学校，但他们就不是，他自己走。当两个仔女一路跳跳跳走入草地的时候，乒乓跌倒，书都飞出来，妈妈见到就怎样，很自然的想推开到门出去抱起他们，但是爸爸按住他，他即刻明白，他在那里宁愿地看着他的仔女，慢慢慢慢爬起身，执返啲书，孭返好书包，哥哥的起妹妹一起慢慢慢慢行返学校。这个妈妈跟我讲，他说我 hold 住道门不出去，我所付出的爱比我出去抱起他更加大，更加难。其实从仔女的角度来讲，他可以这么想，为什么人家的爸爸妈妈抱住他们的仔女入学校，我爸爸妈妈不抱我，是不是不爱我？还有我跌倒的时候他不出来扶起我，他可以这么想，但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他？那种爱可能是更加大的爱。其实神不单在苦难当中同约瑟同在，神同每一个在苦难当中他的儿女一直是同在。 我们看第四段，一起读好不好？这些时候，埃及王的司酒长和司前长得罪了埃及王，法老就把他们关在护卫长府内的监狱里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。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，他们被关了一段日子。这两个人在同一个晚上各自做了一个梦，到了早晨，约瑟来到他们那里看他们，看啊，他们很忧愁，他们就同一关在他主人府内法老的官员说：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他们对他说：我们各自做了一个梦，却没有人能讲解。约瑟对他们说：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请你把梦告诉我。约瑟对他说：三天之内，法老要让你恢复原职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，像先前他的司酒长一样。但你得福的时候，请你记得我，向我施恩、施慈爱，在法老面前提起我，救我出这监牢。是啊，他最想就离开监仓而已，是不是？神似乎一直都没有如他所愿。在苦难当中，人通常会很耷的，是不是？没有心情，也都没有那么好的心力去理一些跟自己无关的事。但约瑟在他自己最孤单的时候，被人屈紧坐监的时候，他没有自怨自艾，他不是只觉得自己很惨，他竟然还有心力去关注其他人的需要，留意到人家的困难。到了早晨，他看到他两个囚友面带愁容，就问他，约瑟是没有被自己的苦难遮晒自己的眼。不单止这样，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更加看到约瑟的生命其实是以神为中心。从何见得啊？约瑟最关注的不是自己的处境，而是神啊。他在解梦之前要先至声明一件事，就是解梦的能力不是出自神吗？不是来自他自己。约瑟是没有被这些苦难打沉他，他用主动提出帮他囚友解梦。我们看到有神同在的生命力是几咁澎湃的。可以神启示约瑟解梦，约瑟就知道司酒长啊，原来可以恢复原职的，于是又求他咩呢？为你出翻监，见到法老的时候，同我讲好说话，放我出监。但是点发展落去呢件事，我哋听埋第五节，第五段我哋一齐读好吗？过了两年，法老做梦，心里不安。埃及所有的术士和智慧人都没有人能为法老解梦。于是法老派人去召约瑟，法老对约瑟说：我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讲解。我听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讲解。约瑟回答法老说：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应允法老。法老对约瑟说：上帝既指示你这一切，就没有人像你这样聪明有智慧，你可以治理我的家。又对约瑟说：看啊，我委派你治理埃及全地，我是法老，若没有你的命令，埃及全地的人都不可擅自办事。约瑟就出去治理埃及地。人是不可靠的，司酒长官复原职，记不记得约瑟？约瑟要坐多两年，直至到法老要找人解梦的时候，司酒长先至记起啊，从事一个约瑟，他帮我解梦啊，好清楚，好能够应验啊。于是推荐约瑟，约瑟终于有机会见到法老，见到法老第一时间，这个黄金机会来的，比着我们可能会要求最高权力的领导人为我伸冤，放我出监，又或者跟他讲条件，我同你解梦，你放我监。虽然约瑟先前 为了敬畏神吃尽不少的苦头，但他仍然将神摆在他生命里面的最高位置。第一面见法老啫，就够胆在一个供奉偶像的上嗰、那个皇帝面前去高举神。啊，话呢个唔在乎我，神必应允法老平安。约瑟引导法老，以照法老听佢讲解梦之后，佢知道一切事系乜嘢，系上帝指示嚟嘅。呢个好好好好嘅见证啊！因为约瑟冇喺任何情况底下放弃同神同行，佢找紧上帝，以至到佢能够站立得稳，冇俾苦难打沉。睇约瑟嘅经历，我好自然想起另外一个人，呢、这个就系以利亚。列王纪上十八章记载以利亚喺加密山上边经历咗神嘅大能啊，消灭咗450个巴力先知。大家如果睇过嘅时候，有冇记得？嚟到十九章啊，佢接到以色列王阿哈嘅皇后耶洗别嘅死亡恐吓，佢成个人冧晒。嗱，我哋试下读一读。嗱，今日比较多嘢读嘅吓，所以大家唔会瞓着觉嘅。我哋试下读一读阿哈将以利亚用刀杀众先知嘅事都告诉耶洗别，耶洗别就派使者到以利亚那里说：明日约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惩罚我。以利亚害怕，就起来逃命。他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：耶和华啊，现在救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吧，因为我不比我的祖先好。他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，说：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：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人，他们还要追杀我。耶和华对他说：我在以色列中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，未曾向巴力亲吻巴力的。刚刚见证过神大能的以利亚，竟然被一个女人的死亡恐吓令到整个人崩溃。他第一时间做的不是求告神，是什么？立即逃命。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？在耶洗别的追杀令底下，他不单止逃命，他跟上帝说什么？这个说话用现代的说表达的，就是说：耶和华够了，我不做了，你我拿一条命算了，我没有我祖先那么厉害嘛。很明显是晦气的说话。事实上他好像有 ground 的，从他角度想，为什么我按照神的指示在加密山上一个人对几百个先知跟他们争战，为神打了一场美好的胜仗，我都要被耶洗别追杀？我做了什么事？神做什么这样对我？好不忿气。他就坐在那里什么呢？求死。求死是向神抗议的而已。跟着又怎样？躺在罗藤树下躺平啊。同约瑟很不同，在苦难面前以利亚没有任何的动力，瘫在那里要生要死，很苦涩。神有没有不理他？神亲自跟他讲说话。那以利亚怎么答呢？很伟大啊。他说：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，现在只是我一个在这里，他们还要被人追杀。他看到什么？他看到自己而已，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为神大发热心的人。他为神做这么多这么多的好事，但是神没有好的保护他，好像不珍惜他，得我一个而已，还要被人追杀。其实当人只是聚焦自己几咁无辜， 发生的事对我几咁唔公平，我做得几咁好，但系点解要遭受呢对待？人就只系会自怜自义噶啦，系咪啊？耶利亚只系睇到自己形单只影，楚楚可怜。以色列人当中只得佢一个咁忠心，为神孤军作战，但系神为佢破帐啊！神要俾佢睇到个大嘅画面啊！神点讲啊？佢话我喺以色列当中留下7000人，仲未向巴力屈膝，亦都未曾向巴力亲嘴。神要点醒佢，唔好以为你系全世界最惨嗰个。其实喺苦难嘅当中，我哋好多人都可能会系咁谂嗬。我哋净系睇到我哋自己点惨，我哋觉得自己系全世界最惨嘅一个，全世界人都对唔住自己，好苦涩。神要佢知道喺以色列仲有7000个唔肯去巴力屈膝嘅人，佢哋都系神忠心嘅仆人。他们所面对的压力挑战不会输蚀得过你的以利亚。以利亚是以色列伟大的先知，在面对生命突如其来的冲击的时候都会跌倒，抱怨上帝，自怨自艾，一蹶不振，心里面积压着很多很多的苦涩。今天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怎样？圣经的人物会不会都给我们这个启示？首先我们要知道苦难是会随时出现的。耶稣基督都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世界。是啊，人活在世间的里面，世间不会没有风没有浪，但是同样世间有没有东西是永恒的？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它到期那天，有 expiry day， 包括我们。所以风光的日子没有永恒，同样苦难的日子都不是永恒的。传道书说什么呢？生有时死有时，但是调回头，哭有时笑都会有时。可能眼前的苦难我们已经承受了很久，持续了很久，但原来都不是永恒。有些人可能看不到或者过不到前面这一刻的苦难，就被苦难吞噬了，看不到希望。以利亚就是被眼前的苦难遮晒对眼，看不到神的大能，看不到一幅很大的画面，他只是沉溺在自己的自义自怜的里面，生命没有动力，就求死，就躺平。所以在苦难的里面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不要跌入了自怜自义的陷阱的里面。以利亚可以说成为我们的警惕。遇到苦难，我们有时也都会自责的，是不是？如果不是这样的时候，这件事不会发生。我们需不需要动一下就觉得苦难是神的惩罚呢？有时有人以为我病因为神罚我，那会你是将上帝和你推到的对立面的里面，你只会不断的在苦涩的里面打滚而已。我们还有一样很重要的，就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对神没有一个错误的预期。基督来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是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个更丰盛。他是要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他不是要有病医病，帮我们没病保身。我们期望在苦难的里面，神是我应该拎走我这个苦难的当中。 OK， 如果十几年前神今天好像医好了我，我可以继续的侍奉，但如果神不医好我，他收回我，是不是等于他不爱我？神叫拉撒路复活，叫艾老的女复活，哇，很开心很震撼，但是不是代表他们不用再死了？ 跨过苦难，人间嘅苦难，这个唔系最终极嘅，永恒嘅生命先至系我哋人间嘅终极。耶稣嚟呢个世界系带嚟我哋人间终极嘅需要，永恒嘅生命。但好多时候，我哋都系将焦点摆喺佢可唔可以救到我脱离呢个苦难？脱唔到嚟呢个苦难嘅时候，佢就唔系神，以呢个做指标。第四，我哋要认定神嘅临在。圣经不断嘅强调神同约瑟同在，系意味住虽然约瑟系咁样嘅情景，但一切喺神嘅掌握当中。而事实上，神是可以将苦难变成祝福的。约瑟被埋去埃及，圣经师是很多不义的事情，将人当作商品去买卖，这个不是神的心意，肯定是不是被一个不义的制度当中去牢笼做奴隶，不是神的心意。面对着不义的指控，被人屈去坐监，这些不是神的心意。但是神可以用这些东西去成就他一切的美好。神不是想整死人，但是在苦难的当中，神可以成为美好。圣经说什么？我们虽然行死荫幽谷，不怕遭害。上帝不是当我们绕过死荫幽谷，是行过死荫幽谷，他跟我们一起。仍然有敌人的，不是没风没浪的，但是耶稣说什么呢？我总不撇下你，不丢弃你做孤儿，你可以放心，可以放胆。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找紧上帝。神是能力之源来的，这个是重中之重。其实发生了的事没得回转头，失去了的已经失去，亦都冇得再俾你搲住。如果我哋系都要搲住一啲搲唔到嘅嘢，我哋死咗几耐嘅话，我哋嘅苦劫就会持续几耐。约瑟唔系要死咗神一定要帮佢平反佢嘅名誉，唔系死咗上帝一定要而家要救我出监，佢唔系要死咗上帝要捉翻害佢嗰个女人坐监先至罢休。他对眼所注视的不是过了去的世界，他不是活在过去的当中。世界是会过去的，世事是会变迁的，没有东西可以给我们搲得住。第一样东西不变的是什么？创造时间空间的上帝是不会过去的，唯有上帝才是我们要搲住的一个的依靠。约瑟就因为要搲住上帝，所以他在起起跌跌抛上抛落的风浪里面，他没有被打沉，他还有澎湃的生命力，很厉害。约瑟是这样，约伯都是这样。约伯怎么在这么大苦难里面，约伯说，我因为没有遗弃那圣者的言语，我仍以此为安慰，在不止息的痛苦当中还可以欢悦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在思考苦难这个课题的时候，有一首诗歌一直盘旋在我脑里面。到最后，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这首诗歌的故事和这首诗歌。 Spafford是十九世纪芝加哥一个著名的律师，他事业成功，他而且投资了很多的房地产，很有钱，他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。他不单止经济支持布道家穆迪的布道团，他自己还一起去布道。他有一个仔四个女，一个很好的家庭。但是在1870年，他唯一的仔是患上一个的 monkey fever， 猩红热死了，所谓祸不单行。一年之后，芝加哥发生了美国十九世纪最大一次的火灾，三分一的城市是烧晒， Sparver 在 Lake Michigan 麦芝根湖的旁边大批的房地产付诸一炬，全部成为废墟。他没有他大半的财产，但他忧伤里面仍然的投入芝加哥的重建。他用他仅余的财产帮了十几万名的市民重建家园。他是不是一个好人啊？他是不是一个好报啊？经历了丧子之痛，也都没有大半财产的时候， Sparver 准备和家人在1873年的冬天去欧洲去散心，同时也都去参加英国穆迪报道团的侍奉。但因为突然间业务上面有些急事要处理，他太太和四个女儿就坐船出发先，他过几天才出发。11月23日，他家人所搭的船在大西洋被一艘英国的船厄尔湖号拦腰撞过来。Anna 和四个女儿和很多个乘客跌下落口里面。12分钟之后，只船断成两截，沉入冰冷的黑漆的大西洋里面。300多人死剩42人。Anna 呢被对方的船员救起，被送到英国，但是他那四个女儿两岁、七岁、九岁、十一岁的全部都是消失在漆黑的大西洋里面。心急如焚的 Sparver 在 Chicago 接到 Anna 来的电报，电报上面写了两个字 Saved alone， 得我生还。这份电报今天还在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当中。 Sparver 在极度痛苦的里面，他坐船赶到英国找他太太，当船驶到他出事海域的时候，他满眼的泪水望着一个漆黑茫茫的大海。第一刻圣灵与他同在，他感受到一种很大的安慰，很大的反差的同当时的情况。回到船舱之后，他睡不着觉，他写下了一句说话， It is well, the will of God be done， 一切都安好，让神的旨意成就。上帝的平安在他心里面不断的沉淀，没多久之后，他根据这个意念写成一首诗， It is well with my soul，中文译做我心灵得安宁。这首诗里面我们看到他也没有被他苦难、他的过去、他失去的所有仔女和财产遮盖了他的眼，他用看到基督为他成就这个救恩。他还可以在这样的情景下赞美神，真是匪夷所思啊！生命力真的很强，他看到是有将来的，救主会再来的。这首诗歌呢是我们的回应诗，我们试下一起去听一下，如果你懂唱我们可以一起唱。 日子觉得好难受嘅时候，又或者苦难嘅里面，盼望呢首诗歌都能够成为我哋一个嘅提醒或者安慰。神从来唔会离开佢嘅儿女，问题系我哋系咪真系找紧神？系我哋离开神，还是系神离开我哋咧？我哋一齐祷告嘛！天父上帝，我哋感恩你永远是我们的依靠，你永远是存在，你不会过去，以至我们能够任何时间的都可以找紧你。求上帝提醒我们，我们不是找着一些过去的遗憾伤痛，或者说我们的不忿气，我们要找紧的就是神你自己的信实应许救恩，同埋你同我哋同在的能力。求你开我哋眼睛，佢能够有一个属灵的穿透力，不是被眼前的苦难遮盖住我哋嘅眼，而是睇到神嘅恩典。祈祷奉耶稣嘅圣名，阿门。回应之交曲，大家可以去线。